在家居士学佛行仪啊，主管长慈悲啊，诸位在家菩萨莲友们，大家午安。好，请放掌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学佛行仪的第一堂课。那么在这个地持经上面呢，啊，说到这么几句话，啊，三十二相无差别因，皆持戒所得。若不持戒，上不得下见人生，何况大人相报。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说到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具有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我们晓得呢，这个诸佛啊都有三十二相。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啊，比方啊，啊佛陀有这个狮子身相，啊这个狮子身相啊，就是佛的上半身啊广大，啊行住坐卧啊威龙端正庄严，就像啊这个狮子王一样。那么这样的功德啊，就是佛他在啊过去啊无量世当中啊，在无量的世界当中，他不曾经呢两舌啊没有这个挑拨离间呐 啊那么不但是如此呢，而且还教人呐行使善法啊，行使人道。并且呢远离这个我慢啊，感得这样的一个相状。那么这代表呢佛陀啊他的威龙高贵啊，慈悲啊圆满具足啊。那么他的因地呢，就是啊不成两舌啊，教人善法等等的，这是狮子身相啊。那么佛陀呢也有这个手指纤长相，就是呢这个佛陀啊他的两手两脚哦，都是啊这个纤长端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相状啊，主要就是啊佛陀他在因地当中啊修行的时候啊，那么恭敬礼拜啊啊师长们，而且呢破除娇慢心所感得的这种相好啊。那么这个手指纤长相呢，就表示啊寿命长远啊。那么众生呢看啊都是升起敬爱欢喜皈依的心啊。那这是手指纤长相。那么佛的第三十二相就是眉间百毫相啊。这个眉间百毫相啊，就是佛陀他的两眉之间呢有这个百毫啊，这个百毫非常的柔软，就像啊这个棉花一样啊。那么是右旋而绕的啊。那么因为呢这个百毫啊常常的放光啊啊，所以我们也称为是这个毫光啊，或者是眉间光。那么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佛陀啊因地修行的时候啊，那么看见啊众生啊啊修学这个戒定慧三学，不但呢没有嫉妒障碍，而且啊还称扬赞叹啊，所以能够感得啊这么样一个妙相啊。那我们简单啊就说啊这三种相。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啊，我们刚刚啊谈的这个情形呢，我们了解到它的因地当中呢，虽然呢、啊、各个呢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狮子身相啊，就是啊不两舌教人形象啊。那么这个手指纤长呢，就是恭敬礼拜师长破除娇慢，乃至呢眉间毫相，就是啊赞叹众生啊修学三学。那么因啊虽然各个有所不同，但是呢讨论到他真正的因啊，智者大师说到都是由于呢持戒精进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假使啊他只有精进的修行，但是呢没有持戒，尚且啊感不得啊人天生啊，更何况啊是佛的其他诸多的相好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因呢可以分成通因跟别因啊。那么如果讲到别因的话呢，就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啊，那么各个相 有各个不同的因所招感的。那么假使呢讨论到它的通因究竟的因，都是由此见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是就着通因来讨论的，来说明的啊。因此呢在地持经上面就说到啊，这个三十二相啊没有差别因啊，都是呢此界啊所招感的。那么假使呢这个佛弟子啊，或者是这个众生啊，他不能够持戒，尚且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下贱的人生啊。那么这个人生为什么下贱呢啊？这个主要啊是对着啊佛陀的这种庄严身来说的啊。那我们的身啊就感觉到、啊、就卑劣了啊。那么你不持戒啊，尚且啊得不到人生，何况啊这种佛的大人相报呢啊。所以我们晓得啊这个持戒的重要性啊。因此呢在这个萨婆多论当中啊，他就说到啊，那么这个佛弟子们呢、啊、我们晓得啊，要这个戒定慧三学并行的来修学啊。那么经历论呢也要啊同样的来修持啊。那么这个戒法品啊，它有四个特色，是其他的经论啊所没有的，所以说它殊胜。那么呢四个特色呢，第一点呢、啊、就是啊这个戒是佛法平地，万善由之生长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大地啊，这个大地啊它有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呢能够啊运载万物啊。那么这个大地啊，房子啦车子啦啊，所有的众生啊都依着大地啊而安住，它能够运载万物，这是他第一个功德啊。那么第二个功德呢就是啊能生万物，能够生长万物啊。你看这些草啊，这些花啊，这些木啊，都是啊依着大地啊而生长的啊。所以他有这两个功德。那么佛法当中的平地是什么呢？就是戒法啊。这个戒法啊是佛法当中的大地啊。那么一切的善法呢都是依止的戒法而升起的啊。你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布施啊，忍辱啊，禅定啊，精进啊，般若，都必须依着戒法才是升起真实的功德啊。倘若你布施没有依着戒法，那么这个布施啊它不是善法啊。比方你去盗取人家的财物拿来布施，这就不是一个功德，不是一个善法啊。所以种种的善法呢，它必须啊要依的戒为基础才算是真正的善法啊。所以这个戒呢是佛法的平地啊，一切的善法都是因着戒而生长的。第二点啊，一切佛弟子皆以戒住啊，一切众生啊由戒而有啊。那么一切的佛弟子指的就是七众弟子啊，这个出家五众啊，在家二众啊，在家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出家五众啊啊。我们必须啊依着戒法才能够安住在佛法当中啊。那么假使呢你受了皈依，学习了佛法，但是呢我们对戒法没有办法去受持啊，那么你是没有办法长期啊安住在佛法当中的。我们必得啊要以这个戒法为基础啊，才能够继续的安住在佛门当中用功修行啊。所以一切佛弟子呢皆依戒而住。那么一切众生啊由戒而有。那么这众生啊指的是这个三善道的众生啊。那么这些众生啊都是因为这个戒才能啊投身到三善道的啊。人天阿修罗他过去呢最少有持五戒啊，要不然啊他不可能啊感得人天生的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呢，趋向涅槃的出门啊。我们晓得呢你要证得空性，你必须要有智慧，要有这个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般若智慧怎么生起来的呢？就必须啊你要有定，要有禅定的功德啊。那么禅定怎么生起的？就必须要戒啊。所以这个戒法是我们趋向涅槃的一个入门，一个下手处啊。那么第四点呢啊，戒啊是佛法璎珞，能庄严佛法 啊，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假使呢啊，你佩戴这个珠宝啊，啊，你戴耳环啊，戴金项链啊，啊，戴高贵的这个手表，哎，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庄严，啊，这世俗来看的。那么这个佛法当中呢，就假使啊，这个人啊，他能够持戒，他就显得庄严了。啊，那么这戒法是我们佛法当中的璎珞。啊，诸位想想看，假使啊，我们佛弟子啊，出家众啊，在家众啊，都不持戒。那么你经论讲的再好，我们感觉到不够庄严的啊？怎么样庄严呢？就是我们呀、啊、要能够啊持戒啊，这个戒法才是我们佛法当中的璎珞，能够啊真实的庄严这个佛法的。那么这个戒法品呢，有这四个特色，有这四个功能啊，所以说啊，它的功德呢就超过了这个经论。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晓得啊这个戒法的重要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共同啊学习研究的这门课程啊，也是跟这个戒法有关的啊，所以我们最初啊就是跟诸位啊提示这几句啊。那么我们请看着啊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那么这个题目呢是在家居士学佛行仪啊，底下这个小注呢说到，原南山律在家贝兰别行篇啊。那么这个学佛行仪它的出处呢，主要啊就是在家贝兰的别行篇啊。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微啊这个说明一下。这个南山律在家贝兰啊，为什么叫南山律呢？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律祖道宣律师啊，他住在这个终南山啊。那我们晓得啊，这个终南山呢非常的寂静啊，很有灵气啊，这座山呢、啊、很适合啊来修学禅定，所以呢这个好药啊寂静的，他就欢喜啊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么古来啊有许多的高僧大德，他曾经呢住在这个终南山啊，比方华严宗的初祖杜顺大师，净土宗的善导大师，都曾经啊住过这个终南山了、啊。那么先祖呢，他一生啊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住在这个地处啊，大约呢有十多年的时间啊，因此呢后代啊就称这个宣祖的著作叫做南山律啊，南山律啊。那么这是啊南山律的这个意思啊。啊，那么在家贝兰啊，所谓的在家贝兰呢 啊就是这个弘一大师他从这个南山律当中啊选择啊一部分的这个文出来啊。那么这一部分呢、啊、是属于在家居士啊必备啊所应当阅览的，所应当学习的戒法，所以叫在家贝兰啊。那么必备啊要应当要阅览的啊，那么在家贝兰。所以这个在家贝兰呢、啊、是这个弘一大师啊他所择录的所编辑的啊。那么接着呢别行篇啊，这个在家贝兰它总共呢啊有四篇啊，有四篇啊，所谓的这个中体篇、持范篇、忏悔篇以及这个别行篇啊。那么这个中体篇呢、啊、它所讲的就是呢啊如何受三规五戒跟八关斋戒啊。那么它的意义是如何啊？那什么叫戒体？我们现在啊受八关斋戒，或者你去受五戒啊，甚至呢你去受不教戒，以后出家了受沙弥戒、比丘戒，什么叫戒体？戒体是什么啊？那么这是啊中体篇里面所说的。那你如何去受戒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以往啊在讲这个五戒八戒学处的时候呢已经说明过它当中的要义了啊。那么诸位呢可以参考这本书。那第二篇呢叫持范篇，持范篇啊，持范篇啊就是很细致的来说明啊这个杀盗淫妄酒还有八关斋戒啊后面的三条戒啊。那么每一条戒啊它的 持犯的情形啊，什么样是受持，什么是犯戒，什么是开缘，什么是折止不能做的，就是持犯篇啊。第三是忏悔篇啊，这个忏悔篇呢，就是告诉我们你犯戒了如何去忏悔，或者你没有受戒，你没有犯戒罪，但是呢你有杀生啊，或是有妄语啊，或是过去生啊有些业障啊，怎么去忏悔的啊，这忏悔篇当中所说的啊。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说明的啊，是这个别行篇啊。这个别行篇呢，也就是啊这个弘一大师啊，那么将这个三大部当中啊挑出一些的部分啊，那么适合啊这个在家居士的行持的啊，那么戒法这一篇呢叫别行篇啊。那么这个是啊在家备览别行篇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我们晓得呢啊，这个题目虽然是学佛行义，但是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别行篇啊。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在家居士修行这个题目呢？因为啊啊，所以想想看啊，你们看到这个南山绿雨在家备览别行篇，大家有什么想法？看不太懂，听不太懂，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改个题目啊。因为曾经有个法师啊，他讲过在家备览，讲了大概两年，一个礼拜两次啊，一个月两次啊。那么他的这个老菩萨也去捧场，也去听课了，自己的儿子当法师嘛，他也去听课了。那么听了大概一两个月回来以后，问他说，哎，你这个儿子法师啊在讲什么课程？他说这个课程啊好像什么在家展览在家展览啊。那么听了一两个月以后啊，题目都记不起来啊。所以这里我就想到啊，如果我们用这个题目啊标示出来，恐怕很多人啊就望闻退却了。他看到题目啊他就不想听了，什么是别行篇，什么是备览，不太清楚啊。那我们实际上呢晓得它的内容啊，就是告诉这个在家居士他怎么去学习佛法啊，他的这个在佛门当中的仪法呢应该是如何啊。因此呢啊，我们就题目啊稍微啊改变一下。好，那我们看着下面，唐朝道宣律师传，民国弘一大师编。那么这个南山律主要呢是唐朝的这个宣祖啊他所撰述的。那么这宣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叫做南山三大部啊，就所谓的行事钞啊，这个纪元纪啊，行事钞了啊，那么这个随机结摩啊，还有这个戒本书啊，这是三大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啊。那么到了民国时代呢，弘一大师啊他就从这三大部当中呢挑取一些部分，那么适合啊在家居士所看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出家众的戒法，这个在家居士呢不能够阅读的啊。那么有些的戒相呢也不能够看，那么因此弘一大师啊就把它挑出来，那么一些戒相的部分呢也稍微啊调整一下啊。那么使令呢在家是可以看啊，这是南山律在家备览啊。所以主要呢是弘一大师编的。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啊，这个在家居士学佛行是什么意思。那么诸位呢请看到后面的补充讲表啊，这个附表一的部分。这个附表一呢就是前言啊。那我们分成两科，甲一啊是这个解释标题，甲二律祖略实。那么甲一解释标题，好，我们先解释这个在家居士。这个居士呢有二义啊，一广之广济之产，居财之事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事名为居士。啊，这个居士呢根据啊这个维摩译记啊，这个是慧眼大师他所写的维摩经 的意记啊，解释维摩诘经的当中呢，就解释啊这个居士呢，它有两层的意义。第一个呢是广积之禅啊，居禅之士啊，名为居士啊。那么也就是呢，广大积聚资产的啊，居存啊大量财富的有钱的人叫做居士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啊，我们晓得这个古代啊，这个印度啊，它有四种的社会阶级。第一种是婆罗门阶级啊，就是这个出家众了。第二种呢是国王以及官员的阶级啊。第三种呢是这个平民阶级啊。第四种啊就是属于最下等的这个奴隶的阶级。那么这个平民阶级啊，它主要的就是从事这个农业啦、工业啦啊，或是做买卖的商业等等的啊，这是平民阶级。那么在这个平民阶级当中呢啊，这个积聚资产的富豪人家啊，就称为居士啊。啊，比方呢啊，这个社会层的大富长者啊，须达多长者啊，就是几孤独长者啊，我们晓得啊，当初佛的那个奇幻经师啊，啊几孤独园啊，就是他所布施捐出来的啊，大富长者啊。那么大富长者呢，在印度啊就称为是居士啊，这是他的第一个意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啊在家修道啊，居家道士名为居士。那么也就是呢啊，这个在家啊不是出家人呐 啊那么在家呢他啊能够修道的有道之士啊啊也称为居士了啊。那么他虽然是在家众啊，他有道德能够修道，有这个道恨啊，也叫做居士。比方呢这个印度的维摩诘居士啊，他就是现这个在家身的大菩萨啊。以及啊啊，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南朝的富大士，唐代的这个庞居士啊，李通玄居士等等的这些大居士啊，他们都能够啊通达佛力啊，那么能够修道。虽然他们现在家身，但是呢他们的道行啊都很高啊。像这个李通玄长者，李长者啊，我们上次啊讲这个华严世界观的时候也有略微提到啊。那么他有著述啊解释这个华严经的。那么古来呢很多研究华严的 啊人手一本，都会参考啊他的这个著作，也是一个大居士啊。那么现在呢一般呢、啊、就是指这个在家修道的男众或者是女众啊。那么男居士啦、女居士啦啊，那么这个叫居士啊。那么刚刚啊我们提到这个富大士，富大士啊，那么他是个大居士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稍微啊介绍一下啊，这个富大士呢他是这个南朝人呐 啊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有学佛，还没有遇到佛法，他呢就跟他们乡里面的人呢合作啊去捕鱼啊，这个是打鱼的。那么他每次啊捕完鱼之后，他就将这些鱼啊放到这个竹笼里面做什么呢啊，再把它放到深水当中。那么就告诉他啊，欲去者去啊，啊欲止者留啊，就跟这些鱼讲，哎，你们要离开的就离开，要留的就留下来。那你看他们会去哪里？当然都离开了啊。所以这些啊跟他捕鱼的渔夫啊，就跟他讲，这个人很傻很笨啊，捕完鱼以后放在水里面，跟他讲要离开的离开，要走的走。当有些可能是没有听到这话，或是走不出去啊，可能这个没有想到要离开啊，才被留下来的啊，当时这样的情形。那么他十六岁的时候结婚啊，古人啊结婚都比较早了啊，那么生了两个儿子。到了二十四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呢他外出啊去捕鱼啊。那么这时候啊就遇到一个从国外来的出家人胡僧啊，胡啊当时是指这个外国来的啊，遇到一位胡僧。那么这个富大士呢就跟他谈话，那么谈话之后啊，哎就受到了这个出家人的教诲啊。那么因此呢他了知到啊自己过去生啊的这种宿世的因缘。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就将他这捕鱼的这些器具啊全部呢就弃置了，丢掉了啊，那么不再捕鱼了，那么打算要去修行啊。那么他就到他县里面的一座山啊，叫嵩山的这个地方啊，在树下搭茅棚来修行。那么就自称呢 啊双林树下，当来谢托善慧大士啊。那么光是听到这个名称啊就知道不简单啊，双林树下，我们晓得这个佛陀啊他是在娑罗双树间当中涅槃的啊。那么当来谢托，哦，当来能够得到谢托，善慧大士，这个大士啊是大菩萨的境界。那么他当时呢就以这个名号啊自称啊，那么修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白天呢就跟他的妻子啊在深山里面呢种一些蔬菜啊水果，那么平常呢就替人家啊帮佣啊打工啊打零工啊，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啊，那么种种蔬菜水果啊。那么到了晚上啊他就讲论佛法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些人呢就跟他一起来共修了，就这样啊啊默默无闻的啊精进修行，经过了七年啊，经过七年之后啊，他有一天啊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就感得这个释迦佛、金树佛还有定光佛，定光佛是古佛啊，那么这三尊佛呢从东方啊放光过来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出家二众啊，在家二众啊，前来请法的人就很多了。那么当时这个太守啊，认为这个副大师啊，这个妖妄惑人啊，妖言惑众啊，那么就把他关起来。那么这副大师啊，关到监牢当中啊，20天啊，这20天当中呢，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但是呢，神色自若啊，那么谈笑啊自然。哎，所以这个、啊、太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此呢就把他放出来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梁武帝啊他就下这个诏书了啊，那么就请他到皇宫啊。那么请来之后呢，这皇帝啊就以特殊的这个礼节啊来对待他。那么傅大士呢，他在皇宫里面啊平常呢是教禅教打坐，但是呢他也讲经啊啊，像这个维摩诘经啊等等的经论啊他也都有讲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傅大士啊还有显现这个神通啊，那么使令这个梁武帝啊感化啊。那么因此呢，这梁武帝啊就请他呢住到这个中山的定林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天下的名声啊啊，那么前来这个定林寺啊居住的人就很多了啊。这个过了不久啊，他又回到嵩山啊，起建这个双林寺、九重塔等等的啊，并且呢书写这个经跟律啊1000多卷啊，法宝流通。那么之后呢，他预知啊不久会天下大乱啊，所以他就将自己的田园产业啊全部啊都布施出去啊。那么打算呢要焚身啊，那么带一切众生来供养三宝啊，为众生啊来除罪啊，这是不简单的啊。这个烧身供养啊，在南北朝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盛行的啊。那么他的弟子啊听到以后啊不忍心啊这个老师舍报 啊因此呢他们就发愿了、要代替这个老师啊来烧身供佛啊。那么弟子当中呢，有的、就烧壁啊，有的就染指 把这指头染掉了